传的第二章，我们从三十七节一同看到四十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十七节。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我还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看过就是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背景写的那个《双城记》。那《双城记》的开始，他写了一段话他说：“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走向地狱。总之，那个的时代和现在的情形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他在这个最喧嚣的一些的专家，不论是说好说坏，都只能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描述它。其实当我那时候读这段话跟我们现在我们属的一个时代，我们其实常常还是会有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在问说，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世代？每一个世代里面的人，其实不管他在古往今来，不管他在哪一个的时段里头，每个人呢，我相信他都会对自己所处的世代，就是有这两样的 common， 一个是这是最好的世代，我们生逢其时；第二个是这是最坏的世代，我们生不逢时。所以你到底是生逢其时呢，还是生不逢时？所以两个的观念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不管人对这个世代的定义是怎么样，时间它不会因着我们的看法而改变，它会继续在往前走。今天当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懂大家我们问问左右，你怎么看待这个世代啊？你对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其实当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我就想到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头，好像彼得他也对那个世代有一个定义，他说那个世代是一个弯曲的世代。其实这个定义的话，对于今天来讲的话，我相信也同样的适用。其实2000多年过去了，我相信彼得的声音仍然在这个世代当中仍然在回响，这个是一个弯曲的世代。当你看你自己左右，我们发生了一些的事情，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弯曲的世代呢？因为在这个世代当中的话，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没有一个黑白分明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好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说的一个道理。这个世代的人好像并没有，好像我们以前我们从小成长，我们都有一个是非的观念我觉得这个世代越来越没有所谓的那个是非辨别黑白的那个能力。如果我们对于后现代的这个思潮有稍微一点的认知的话，我们就知道这其实是个后现代的一个特点，没有所谓的绝对的真理，也没有所谓的绝对的权威，一切都是相对的。就是在这个观念里面的话，每个人都在竭力的为自己争取所谓的权利。在这所谓高度发展的物质世界里面，你可以发现人际的关系却越来越冷漠。其实我每次回中国，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话都有类似的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很发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其实在人际的关系里面，那种信任感却是越来越少。所谓的道德底线会被人笑作是一个腐朽的一个观念，大家只是讲到的是唯利是图。以前所鼓励的利他的一个行动， 我们小时候都讲到五讲四美，然后呢三热爱，我们都是在这个背景当中。我不知道三民主义是怎么教导的，但是我至少我从国内背景，我五讲四美三，我都从小是这么长大的，是利他主义的，对不对？但现在的话却是一个纯粹非常利己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再不为自己打算的话，死都不知道死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整个世界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当你走在中国的时候，因为你看到经济是高速的发展，但同时的话，年轻人那一代却是越来越迷茫，真的不知道自己在为啥而活。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几乎都是月光族，哎，没有任何的存的，马上就供出去了，都放在房贷里头、车贷里头，要不是房奴就是车奴，反正都是奴，从来没有一个字，我到底为什么在工作？今天弟兄姐妹们，中国是这样，加拿大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加拿大在很多的观念里头，好像我们都尝试的在走在这个世界的前沿，但对我来说的话，这个前沿哈，有些时候的话，不那么先进也罢，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我们对大麻的态度，确实都是走在世界的前面。我们是世界上少有的同性恋合法化、合法婚姻的国家，是首屈一指的。荷兰之后就是我们。然后现在大麻的话又是走在前面，美国的话只是少数州啊，加州啊这些东西合法化，有类似的哈，实在你需要不能你可以拿得到。但我们现在加拿大的话是娱乐性的大麻全部都合法化，所以在这样一个观念里头的话，其实稍不小心的话，不要说我们的话会有问题，我们的孩子其实是非常容易一下子就中招的。在这样的一个公立教育的系统长大的孩子的话，对于很多的是非，对很多东西，可能跟我们的理解会有天差地别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可知道我们孩子所正在成长的这一个环境吗？今天当我们说这个世代的话，其实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对我们来说的话，我相信它对这世代的定义，这是一个弯曲的世代。我于心有戚戚焉，我觉得这个世代里面的话，真的我们需要有神的观念，我们再次把这个弯曲的道路可以在这修止，否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会往哪里去，如何能够脱离这样一个弯曲的世代。其实在彼得他跟所有的犹太人在谈到的过程当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常常起来，我们需要彼此来提醒。如果是我们要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第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来寻求的话，就是我们需要领受圣灵，要不住的祷告，跟主耶稣说你要领受圣灵，要不住的祷告，领受圣灵让我们能够对这个世代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这边讲到，当彼得与这群人谈到的时候的话，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今天弟兄姐妹们，生活在一个弯曲的世代里头，若不是有圣灵的感动，我们人很容易就像活在温水煮青蛙的环境里头。我们慢慢的，我们的价值观被侵袭，价值观被堕落，我们都不知道，反正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正常的。当人离开利他主义，完全都在靠自己的利己主义在生活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我们真的是寸步难行的。我们谁都不相信，你只能够相信自己。在家庭里头我们也彼此都不大相信，在工作的里面我们更加的彼此不相信，在社会的层面的话，请问我们能够相信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自己就失去了。也许很多时候周围的人会觉得我们功成名就，也许我们在这世代里头也会觉得自己混得不错。当我们不再觉得有任何需要的时候的话，我们也不知不觉在为这世代所谓的价值体系，我们在为所有这些行为在背书。当那彭于晏发生之后的话，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的话，你要帮助一个人，那个社会成本是有多大呢？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帮助一个人，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你不知道帮助之后这个结果会对你产生有多大那个影响，这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啊！你今天我们不去帮助别人，当哪天我们自己有需要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只能在那边等死，哎，没有人会愿意为我们的需要伸出他那个援助的双手，因为我们也曾经如此去对待别人，但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因为我们跟这个价值观念，这个价值体系，我们在不知不觉用我们的行动已经在做这样一个认同了。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在一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只能为自己来打算这个环境里头，我们已经生活得心安理得了，我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问题的，除非在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了圣灵，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感动的时候的话，神的道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的话，会在这黑暗里头做一个搅动，让我们的心里头开始会扎心，哎，原来我以为对的，我奉之为圣旨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的观念，原来在我生命当中是让我的生命是被扼杀的，这不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给我们的一个丰富，我们所有的自我保护只是在自掘坟墓而已，我们在挖一个更大的坑，把自己隐藏进去，同时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在这个巨大的坑当中的话，自我中心这个坑当中，我们会走投无路，直到有一天早上，就在那个五旬节的早上，当这些来到圣殿当中敬拜的犹太人，那一天若不是圣灵浇灌下来，也许那一天跟以前所有的安息日都是一样的，这些人是不会改变的，他们也都在做宗教的聚集，他们也在祷告，也在献祭，但是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一点改变都没有，一直等到圣灵浇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他们的生命仍然是只是来到聚会当中我求一个心安而已嘛，回去我该干嘛干嘛，对不对？我从来不会想到我的坚持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这样的坚持在生命的那个终点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么远的，我只想我今天日子我今天过就好了，直到圣灵降临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遇见了神，遇见圣灵之后的第一个结果或者第一个记号，就是他们会扎心呐、啊。跟主人说他们会扎心呐、啊，阿们。扎心的意思的话，就是哎，我开始要反省了。哎，等一下，以前我对这件事情怎么会是这么想的呢？哎，以前的话，我的反应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哎，我怎么把它想歪了？哎，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这么可爱啊？跟主人说，我怎么没想到你这么可爱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所亲近人是这么可爱的，对吧？我们都把他想歪了，把他想坏了。哎，所以我们天天痛苦得不得了，对不对？神啊，处理他，处理他，神啊，改变他，改变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很痛苦。我就是从来没有想到，没有发现他居然是这么可爱的，扎心。意思是说，我承认我有偏见了。我弯曲了，我思想弯曲了，我错了，我要改正了，不但要懊悔，是要改正，阿们，悔改得救必领受圣灵，阿们，这是圣经上的应许，我们理会错了，领受圣灵之后的话，我们就会开始祷告，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会帮助我们继续的悔改，是将悔改进行到底，跟主人说你要将悔改进行到底，以前我们读的都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信主的，你要将悔改进行到底，要改得彻底，不要听见只是懊悔而已，今天不单单是扎心，扎心会带来悔改的行动， 回转吧，今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说，哎呦，我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好？你就真的在生命中，你要享受他真的是这么好。跟主耶稣说，你真的是这么好，阿们。真的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我们的周围神给我们实在是美好。悔改的工作，就像你让你将弯曲的人生的道路开始要修直，那么开始有直通车，可以直接的进到神的同在里面。那我们开始学习祷告，我们祷告，我们需要来学习。学习祷告，我们需要第一件事情，你需要倚靠圣灵。跟主说，你需要倚靠圣灵。阿们。我们原不晓得当怎么祷告，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原不晓得该怎么祷告的时候，当你正在软弱，他说：“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的帮助。”你可知道圣灵正在帮助你吗？阿们。只要你愿意有悔改的心，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是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下面，我们来学习怎么继续欣赏对方的可爱。在这个所有堕落不完全的这个世代里头，你仍然可以择善固执。阿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固执，但是我们不选择善，我们是择恶固执。越坏的我们越相信它是真的，所以当我们对对方看你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就很固执，我就你就是这样子。神需要改变我们的观念，阿们。让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环境当中，你原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在圣灵的帮助下面，我们开始可以祷告，开始可以持续的祷告，而且祷告我们一定要产生一个改变的能力。阿们。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所以我们的祷告并不是你自言自语在那边自说自话，对不对？你在神面前只是报告，在神面前只是控告，但是在祷告的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学习的话，圣灵既然在我们为我们祷告，我们就需要聆听圣灵的意思，让我们的心里头在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产生一个渴慕，产生一个扎心，产生一个懊悔，说主啊，我为什么没有想到是这样，我要回转，我一定要回转，我愿意选择来按你的意思来反应。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在说聆听其实不是恩赐，聆听其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给我们。我们竟然有耳，你有耳朵吗？问问主人，你有耳朵吗？耳朵就是用来听的嘛，跟主人说，耳朵就是用来听的。所以神既然给我们有耳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对不对？圣灵在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都是这么说的嘛，有耳的就应当听，恢复你耳朵的功能吧。阿们。你不单单你有肉身的耳朵，你心灵里头还有一个耳朵，你要听神的声音嘛。阿们。神造我们的时候，自然已经给我们有生命的能力，包括你可以听。阿们。只是你需要恢复而已，你需要不断的操练。如果我们不操练聆听的话，在人际所有的关系里头，我们常常就会走入绝境，我们常常就会听错了，对不对？我们常常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对方为什么会听错了？说你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你的意思是啥？问问主人，你的意思是啥？哎，我们要常常问你的意思是啥，对不对？人家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时候，你要说你的意思是啥。学习来听，神很愿意听我们的，阿们。所以当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一直用说不出的叹息一直在我们的祷告。今天弟兄姐妹们，神他愿意跟我们沟通，只是我们自己是否已经预备好能够跟神沟通。神怎么如何跟我们沟通呢？神常常跟我们沟通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在跟我们说话。神常常用心思意念来跟我们来沟通，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常常学习把神的感动记下来。你若不记下神的感动的话，你常神那你没说，其实神说，神说过了，只是你没记得。跟主耶稣说，你要常常记得神跟你说过的话。阿们。昨天晚上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 小组有个小姐妹啊，非常的可爱，哎，她从美国过来，然后她讲了一个故事哈，讲了一个见证，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她说她现在所做的事情，她在4年前，她在祷告当中写那个在那记载下来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故事期待啊，她说现在所做的就是4年前神感动她写下来。他为什么这么感恩？他为什么很知道现在所做的是对的？因为他4年前已经把神的感动记下来了，所以他现在所做的跟4年前神的感动一对比的时候的话，哇，神真的是真实的，神的感动分毫不差。今天我们常常说，哎，神就是没有带领啊。请问你记得神给你的应许到底是啥？请问你记载下你这些年你生命的这些的轨迹吗？所以其实当我们说我们在属灵操练的时候的话，其实你要常常的记住神给你的应许，同时你要常常的记下神在你生命当中所有工作的这些的痕迹。两相一对照，有应许有印证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神果真是真的。真的弟兄姐妹，虽然你当时写下神的应许的时候，就像那个姐妹说，但她4年前有神的这个感动的话，她真的不知道 How impossible， 我怎么样可以知道神一定可以把我带到那个应许的那个彼岸呢？我还不知道，但我有信心把它记下来的时候的话，神造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益处。虽然我当时不知道，我现在真知道了。阿们。真的弟兄姐妹们，神透过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跟我们对话。请问今天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有听到神跟我们的对话吗？或许我们的心思意念有容许神来有跟我们托话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吗？还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充满的哦，黑五，哈哈，黑五，哈哈，哎呀，我什么东西没买到，哈哈，哎呦，我什么东西买到，哈哈，啊，我什么东西的话，哎呀，忘记买了，我什么东西不该买啊？我们的黑五已经充满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了。今天弟兄姐妹，请问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我们充满的是啥？我们充满的都是别人对不起我们的这些的记录吗？还是我们都看到有神的恩典那个应许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圣灵常常会感动我们，我在说圣灵常常感动我们。当我们悔改领受圣灵，这是一个应许，但悔改你领受圣灵之后的话，生命里的人们常常经历神，那取决我们有没有向神常常大大张口。我们没有大大张口的话，神就不会大大的充满我们。当不会去寻求神的时候的话，神他从来就不会把大而又难的事情他来指教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里面对于这位神有多一点的渴慕，多一点的追求，我们多一点来寻求他的意思。圣灵他常常感动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话，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能不能与神的旨意放在一起？你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跟神的旨意联系在一起呢？把你放入圣经里面，跟主耶稣说把你放入圣经里面。阿们。我们写圣经的话，常常有第三人称或者第二人称，对不对？我们把自己放进去的时候的话，用第一人称，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很多时候神的应许就会在你把自己放入神话语的时候的话，神的心意可以非常清楚明白的显明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让我们从心思意念里说，哦，原来神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明了。今天弟兄姐妹们，请问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做一个旁观者我们来读经祷告，还是作为一个承接者，这段的应许正是为我说，这样子我们祷告的时候的话会完全不一样。第二个，我们要操练祷告，我们要随时的祷告，跟主说你要随时的祷告。阿们。 随时的祷告，意思你在上班路上可以祷告，上班中间可以祷告，上班回家的路上还可以祷告。阿们，上班的都可以祷告。你随时你做不了，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随时在灵里头祷告。你人际关系跟老板很紧张，跟同事很紧张的时候，随时祷告。我们原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圣灵已经用说不出的叹息正在为我们祷告。我们开车的时候可以祷告，阿们，大声的祷告。没有人，你不会影响到任何人，车上只有你一个人啊。开车可以祷告敬拜，当然要专心，你要开车要专心啊。但是灵里头啊，我们要真的很 active， 随时的祷告。开车你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祷告的，就像你坐飞机的话，我常常做这个见证，对不对？你要真的为这个地区祷告的话，真的没有比在飞机上祷告更好。你听到不要天天在飞机上你就睡觉啊，或者说哎呀，一到阿托瓦的话，看到下面哎呀，这样子都是雪埋埋的啊，这些东西啊，灰蒙蒙的，哎呀，糟糕了，又回到这鸟不生蛋的地方啊，痛苦啊啊！哎呀，当你在这地狱上空的祷告的时候，哎，你真的，我们常常祷告说求要求提升我们，对不对？你要遮盖这个整个地方，没有比在飞机上祷告更好。对，你已经提升在地的上空了嘛，为这地方做这个祝福的祷告。总之，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的，阿们。跟主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的，阿们。而且我们要多方的祷告，默祷也好，开口祷告也好，宣告也好，进食祷告也好，这些多方的祷告，在各样的环境里头。总之的话，什么？我们要警醒不济，我们要警醒不倦，阿们。真的要一直坚持下去，千万不要睡着。我知道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的话，耶稣都一直在祷告的。耶稣跟这些门徒说，你就不能够警醒片时吗？你知道片时是啥意思呢？那是夜最深的时候。门徒真的实在是困了，我问大家晚上有没有那种困的那种感觉，你就坐着都可以睡着，站着都可以睡着，走的时候都可以睡着，那个真困，对不对？门徒的话就是在这种状态。那耶稣难道就这么不体贴门徒的需要吗？真的，今天弟兄姐妹们，那耶稣的话说，你就不能警醒片时吗？耶稣为什么跟门徒说你就不能警醒片时呢？因为这正是黑暗跟光明交战最关键的一个时刻。所以这个时机的选择，你平常可以一直跟着耶稣，但可能在这关键的时候的话，你睡着了。哎，所以的多方的祷告，今天弟兄姐妹在此警醒不倦，那是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睡着，你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是哎，我祷告那么久神都没反应，睡一睡啊，可能就误过那个得胜的那个最关键的时刻。阿们。最关键的时刻，圣灵会在里头感动你起来祷告，起来祷告，你千万说啊，再睡一会。今天弟兄姐妹们，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会提醒的，你与困难在一起这样子一个同行的时候的话，困难不会跟随我们一辈子的，阿们。困难会过去的，但是过去的那个最关键的一点是祷告，你突破的那个关键，阿们。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有些时候你的困难老是不过去？因为我们常常睡着了。你一睡着的话，那耶稣的话也等一等嘛，对不对？但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希望我们生命当中不要一直停顿在某一个困难里头，警醒祷告，配合神的时间把它给走过去。今天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睡着了，当我们忽然间惊醒的时候，你没预备好的时候的话，你会慌乱的。阿们。真的，当门徒哈，真的就在客气嘛，耶稣说你要警醒，要警醒嘛，对不对？这个黑暗跟光明交战最关键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警醒祷告，当门徒从睡梦当中一惊醒的时候，他的反应一定出错，对不对？所以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门徒就死散了。今天弟兄姐妹，门徒为什么没办法跟随耶稣走到十字架下面？因为他们睡着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需要学习不 住的祷告，随时多方警醒的祷告。这样过程里面的话，圣灵的提醒，这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常常都在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我们常常都在为自己的儿女祷告。今天我们也很害怕儿女在这个世代当中，在这个弯曲的世代当中，他们人生道路也弯弯曲曲，对不对？我们常常主啊，修直他们的道路。请问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一个祷告？我相信我们的祷告的话，常常都听不到什么，我们都在照着自己的意思啊，在来讲啊，主啊，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为孩子的祷告也需要顺着圣灵的感动。今天弟兄姐妹们，讲一个例子，大家看到那个《疾风烈火》那个作者哈，那个新觉敏啊，他是一个牧者。你知道他们开拓教会的时候，其实很不容易的，啊，就是刚开始开拓教会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投入啊，但他跟师母两个都全身心的这样一个投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些时候的话，那个撒旦攻击这个牧者的时候，不单单关系哈，夫妻的关系，有些时候是亲子的关系哈，这些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哎，他的女儿的话有一阵子哈，其实非常的悖逆，小时候很乖。但是到十六岁那一年的话，交上了一个不良的男朋友啊，所以他整个人生的轨迹好像就忽然间就变了一个人，不单单是反叛父母，他还离开他幼年所信的神，他远离上帝，而且跟父母亲搞失踪，离家出走。父母如何劝，如何哀求，如何威逼，软硬兼施，全然都没有效果。那个时候也正是牧师他开创那个疾风烈火那个教会最关键的那个时候，同时的师母那时候又大病一场，开刀住院，所有在那个时候的话，挫折、焦虑、哭泣，真的在他们夫妇之间的话是常常发生的一些事情。在那段非常艰难的日子里面的话，甚至很多的朋友已经劝他放弃了。真的这么多啊，劝诫啊，帮忙啊，到一个地步孩子不听就是不听，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对不对？很多朋友都劝他就放手，朋友可以放手，父母亲放得了手吗？很难吧。真的，我觉得天下就是这个最难的就是这个父母亲哈，这个是最难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就在那段日子里头，这个新居民的那个师母 Carol 的话，她也是在祷告里头得着圣灵的安慰，得着圣灵的就是神的一个应许。他这段经历里面，在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他说他始终以信实待我，就是神始终以信实待我。里头有一段歌词我觉得非常的美好，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在我惧怕的时候，经过每一分的痛苦，每一滴的眼泪，有一位神就在那里，他始终以信实待我。当我力量已尽，当我的心不再有歌，他仍然以爱向我显出他的信实。他所应允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看来不可能，却看到我的神成就。今天弟兄姐妹，这是在苦难当中最绝望最黑暗的一个时刻，神感动他从信心里头所唱出的一首诗歌。就在1972年的二月，在某一个礼拜二的那个晚上，教会有祷告会，就像我们教会礼拜二祷告会一样。在聚会当中，刚开始都照常的进行，但是在进行的某一刻，有一个姐妹忽然递了一张字条给牧师，上面写了一句话，她说：“新牧师，我觉得现在应该让所有的人在一起，特别为你的女儿同心祷告。”让牧师接到这个麦克风了。你知道牧师的话讲到都有预备的，所有的聚会都有预备的，对不对？忽然间有这张纸条记得下来的时候，他要做一个选择，我要照着我的预备呢，还是要照着圣灵的感，所以要分辨，对不对？但是新牧师分辨之后的话，他拿起麦克风向会众说：“虽然我一直不大喜欢公开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他女儿悖逆的这件事情。”他说：“这些日子以来，我的女儿远离上帝， 他至今仍以错为对，以对为错，以光为暗，以暗为光，这就弯曲的时代，对不对？但我相信我的神能够击破他，所以我现在愿意请副牧师起来为 Kairos 来祷告，就是他的女儿，全教会的会众大家牵手起来同心为他来祷告，接着他就要排山倒海的祷告呼求，就像一个属灵大征战一样，就在祷告会的现场就开始发生。过了两天，在礼拜四的早上，他的女儿 Kairos 第一次突然间回到家里面，跪在地板上流泪认罪，他说：“爸爸，我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你。”这个就像典型的路加福音十五章哈，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是浪女回头的故事哈。这个父母两个拥抱他，欢迎他回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女儿很惊奇的问爸爸：“礼拜二晚上那一晚到底是谁在为我祷告？”他说：“那天晚上，我也是在所有的混乱当中，我是在一个昏昏沉沉的状态当中，我觉得上帝就把我叫醒，让我自己看到我正在走向一个绝望的深渊，那是何等的可怕。就在这个时候的话，上帝伸出一个双臂环绕着我，对我说：我仍然爱你。”他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西牧师说：当然了，那天晚上有人为你祷告，不单单是有人，是众多许多的人一起来为你来祷告。这祷告的一个结果， Kairos 回到家里头，同时也回到神的家里头，站在神的爱的国度里头。后来他也献身给神，念了圣经学院，他在音乐方面非常的有恩赐，所以在教会的圣乐方面的话，他非常的有恩赐。后来他跟一个牧师结婚，当然写见证的时候已经有三个的儿女，在中西部的一个教会里头，真的很好的一个服事啊，这是书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载。今天弟兄姐妹们，难道我们不觉得为儿女祷告是何等重要吗？即使我们的儿女软弱跌倒，即使他有些时候会暂时悖逆，会远离上帝，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失望，领受圣灵，继续祷告，迫切的祷告，我们的神一定会垂听。阿们。跟随说，我们的神一定会垂听。阿们。因为神的灵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领受圣灵，不住的祷告，不但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为我们的配偶祷告，为我们的父母祷告，都是同等的重要。阿们。将祷告进行到底。阿们。跟随说，将祷告进行到底。阿们。真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就东打一枪西打一枪，我们常常觉得神不在，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够坚持。阿们。不住的祷告，当我们领受圣灵不住祷告的时候，第二个方面我们还要继续起来，要进步是什么？我们需要主动兴起与神同工。跟主说，你要主动兴起与神同工。阿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九节，我们所读的圣经，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知道每个人都是神招来的吗？阿们。我们需要主动的去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神圣的呼召。神渴望呼召我们与他同心同行，而且可以一起同工。阿们。神也在那边一直长久的等候我们那个主动积极的回应。今天当我们说庄稼熟了，我们应该差遣主打发他的工人，对不对？我们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叫你久一点的话，常常你特别在拆船的时候的话，你常常主啊，求主就打发他自己的工人。请问谁是主的工人？问问说，请问谁是主的工人啊？传道人啊，打发牧师去，牧师会去的。阿们。但请问谁是主的工人吗？阿们。不只是传道人而已，而是在各行各业里面，每个人都要成为神所呼召的人，都要成为神所拣选的那个领袖。阿们。 进入到你脚掌所踏之地，我们来解决问题吧。今天弟兄姐妹们，福音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是好消息，能够解决问题。阿们。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是信神的人，特别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非常属灵的话，我们要问一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福音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阿们。如果我们说我们很属灵，这福音还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照着人的方法我们来解决的话，这仍然处在一个弯曲的时代。阿们。世人都可行的事情，基督徒 may not be。 阿们。我们基督徒的话，不要照着世界的方式我们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所面对的这个问题。今天弟兄姐妹们，世人可以选择离开我们的配偶，请问你也一样吗？世人可以放下我们的孩子，放弃我们的孩子，请问我们也一样吗？世人可以远离神，说这位神不值得我服侍，我们也一样吗？如果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念，那说明我们的价值观念仍然处在一个弯曲的状态里面。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呼召我们要从黑暗出来，进入那奇妙光明。什么叫奇妙光明啊？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圣经用的每一个字都非常的有意思的。光明就光明了，还要奇妙光明。奇妙光明是啥意思？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这叫奇妙。阿们。不是奇怪，跟主说啊，你这真的你所经历不是奇怪，是奇妙。阿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神呼召我们进入那奇妙的光明里面。当我们要去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医治的福音。阿们。我们的关系能不能被医治？我们的身体能不能被医治？我们的信心能不能被医治？我们的人际关系能不能医治？我们的惧怕能不能被医治？我们的所有的在里头这些绝望能不能被这个福音来医治？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每天的话在辛勤的工作，请问你为什么在工作？我觉得神在借着我们辛勤手头所做的这些工作，所做的这些事情，让我们正在经历神的医治。阿们。我们每天能够做一些的事情，这是恩典。阿们。今天我们能够吃饭是恩典。阿们。今天我们能够走路，这也是恩典。能够吃饭的时候开开心心的吃饭，能够走路的时候你感恩的走路。阿们。真的，当你真的不能走路的时候，你会觉得走路真的非常的宝贵的。阿们。今天我这样能够很大声的说话，我真的是很感恩的。阿们。真的，我有些时候我现在气啊这些东西啊，有些时候会忽然间会岔，对不对？喉咙也常常有。当你真正不能说话的时候的话，你会觉得说话真的是一个恩典。阿们。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为你现在能够做这些事情要常常感恩，而且你要积极的去做啊，要主动的兴起继续跟神来同工同行嘛。阿们。所以你生命当中才会不断的感恩，对不对？昨天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带领的弟兄的话，让我们分享三个词哈，让你最近哈，就是说你过去这个礼拜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处境。真的，我想起来的话，我就只有三个字：开心，开心，开心。阿们，哈利路亚。我真的很开心，阿们。真的能服侍神很开心，对不对？然后我们有家，幸福的家很开心，阿们。我们有儿女很开心，有父母也很开心，有弟兄姐妹也很开心，阿们。我们所有的神迹在我们当中的话，难道不值得来开心吗？请问我们看见的到底是啥？今天当基督徒说我们期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复兴的作为在我们当中彰显，请问我们预备好没有？我们的心态还是在弯曲的这样一个状态里头，还是已经修直了，让主可以直接进入到我的处境里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深思，要积极的起来，主动兴起与神来同工，否则神的作为降下来的时候的话，我们迟早会把主的作为推出去， 因为我们还没预备好，太可惜了。阿们。初代教会，对不对？彼得讲到信主，这个三千人信主，四千人信主，对不对？在这个世代当中，也常常在发生的。但我也喜欢看那些复兴的传记。在1995年的时候的话，在南加州，就在丘琼的位哈，就是那个 Jeffer 牧师哈，他们附近的一个小套，叫那个小套的话叫做 Modesto， 这是西班牙语，不懂是啥意思啊。Modesto 这个地方的话，1990年代当葛培林牧师出来布道的时候的话，那是他们刚开始的一个布道的一个据点，福音的火开始从那边兴起。40年过去了，1995年的时候的话，有一个福音的话剧，那个话剧的话已经排出来有10多年了哈。那话剧的话，真的也没有什么好莱坞，那附近就是好莱坞哈。但是这个话剧本身呢，并没有什么好莱坞的那个影星啊，在那边做 star 啊，对不对哈？你打广告的时候啊，这个谁主演啊？这个是谁主演的？那个福音剧的话，出来10几年了。那一年的话，就是那个有个教会，就是附近的几个教会，那个几个牧师就在那边祷告说：“哎呀，我把这福音剧啊拉到我们的小镇里头，我们来演一下。”所以就是教会一些普通的弟兄姐妹，对不对？然后就把这个福音剧排一排啊，然后就开始来。广告开始来邀请，本来只是想演一个晚上，结果95年的那一天，连续28个晚上，这段福音剧每天都演，然后第28个晚上来参加的话，仍然有95%都是新的人来参加，厉害吧？所以那个复兴的火啊，就那边一直烧一直烧啊。本来这个来参加聚会的话，对不对？布道会都在某一个教会举行嘛，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呢，从城市或者附近城市来不同的地方去，然后来都要填你的教会是什么啊，然后完了这些新朋友就送回到原教会去了嘛，对不对？布道会大概都是这么进行的。当他们填的时候的话，发现80%都是没有教会，从来没有进过教会的。啊，这么多人往这个教会送的，第28个晚上过后之后的话，这些牧师们受不了了，教会没预备好啊，这个东西都进来的话 ，handle 不了这么多信主的人，跟进都跟进不上了，喊停，不，你不能再演了，再演下去的话，教会就塞爆了。兄弟兄姐妹，复兴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哎，会有这样情况，哎，这不是没人来看呢。是教会的牧者说要停要停，不能再演下去了。兄弟兄姐妹们，祷告到一个地步，请问教会预备好没有？我们来承接神的复兴的作为。神要降下一把火，绝对不是那个点点的啊，那个神要降下那个雨水的话，绝对不是只是一两桶而已。器皿预备好，主动兴起，要与神同工。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这世代，有些时候我看教会我们发生的这些事情，我就一直在叹息，主啊，怜悯我们，预备好没有？不要再争马大力属灵啊，玛利亚属灵啊。今天弟兄姐，马大就做马大的事，玛利亚就做玛利亚的事，阿们。每个人都预备好的时候的话，总是有用途的，阿们。跟主说总是有用途的，阿们。今天我们在家里头的话，不要说我服侍多，我服侍少，两个夫妻吵架的话，岂不就说哦，我做的多，你做的要比的哈，两个吵架，我做的多，我做的多，然后都是说你做的少，你做的少。所以我们的话，真的今天姐妹，我们到底在难受什么样的事情吗？我的心预备好没有，让神可以来差遣我们。28个晚上，33000人在那个小镇里，一直到教会承接不了了，停停停，不能再演。我还记得旧约类似的故事嘛，对不对？这个以利沙，然后那个寡妇，对不对？然后这个油的问题，对不对？那个你去啊，这个那个去把附近的这些罐子你都拿来， 萨开始倒油，油一直倒，只要罐子有，油就一定不停。一直到忽然间，那个儿子说：“附近所有的罐子我都借来了，没了。”一说没了，油就停了。非常简单的，器皿没有了，油就止住了。咱们主动兴起，要与神来同工。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盼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心事吗？如果真的盼望的话，我们自己预备好没有？绝对不是说你预备好没有，你预备好没有。今天当我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拓展我的疆界，阿们。只有我突破了，教会才会突破，阿们，阿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家庭要突破，只有我们先突破了，家庭才会突破。我们的工作的场合突破，那是因为我们先突破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器皿没有，油就止住了。跟主说，器皿没有，油就止住了。阿们。没有主动的兴起，神的工作是不会降下的。阿们。但是绝对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在那边主动兴起。我在说，神降下来绝对不是一滴两滴油，神降下来是倾盆的大油。阿们。今天神降来不是一件两件的恩典，神降下来的是一个永远的一个恩典。一直等候到我们真的是连容纳的地方都没有了，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对神一定要有期待。所以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满怀期待复兴的彰显。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对复兴的那有期待吗？第二章十七节，使徒行传，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今天弟兄姐妹们，换句话说，我们要看不一样的东西，阿们。我们的视角完全是不一样，是从复兴的视角，是从神的视角，我们正在看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那什么是末后的日子？哦，很多人的话就哎呀，末后的日子呢，等一千，那最后的那一千年。今天弟兄姐妹，这是神学解释的问题哈。但是呢，时代论既然都过去了哈。我们现在的话就不要再争论了，那个一千年是将来某某某时候的一千年。今天所谓的末后的日子，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第二次来之间的话，已经都是末后的日子。这个解释在哪里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请问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已经发生了嘛。既然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了，末后的时间已经开始了，阿们。跟主说，现在已经是末后了，阿们。说不法的事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嘛？阿们，这就是这样子，人心弯弯曲曲，这正是末后一个非常明显的代表。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千万不要以为末后还离你很远。跟主说，末后就是现在，阿们。末后的日子就是现在，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了。那你说圣灵怎么浇灌？圣灵怎么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经上已经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圣灵像风一样吹来，圣灵是如风吹来。哎，感谢主，哎，这 echo 一下，我觉得有些时候讲到兴奋的时候，神会 echo， 阿们，哈利路亚，圣灵如风吹，你们预备好的时候，圣灵已经吹起了，阿们，如风吹来，神圣洁的同在，在越弯曲的时候的话，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一定要活出那个圣洁，阿们。圣洁的意思还不是 holy holy 哈，天天哎呦我是基督徒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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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天天穿着白袍在世上啊，长袖啊，就像那些犹太人呢、啊，在那个时代很喜欢穿长袍啊，很喜欢那个法利赛人，就在街上 holy holy， 我是最 holy 的那一群人。基督徒的见证不是这样，基督徒的圣洁体现在哪里？我的价值观与这世上迥然不同，阿们。世人，我说 others may。But I don't， 别人都可以有同样的选择，但是我从来不会做类似的选择，因为我的价值观念已经是属天的。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在这个世代要有见证，从你的圣洁的品行当中来看到有神在我们当中。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彼此相爱，相爱够吗？相爱够吗？如果你说你够了，我不能再忍受你了，那对不起哈、哦，我们还没认识神真爱到底是啥。 阿们。爱是很久忍耐，我们很久忍耐，爱是很久，我们说话都很气喘的，很生气，很久忍耐。哪一天你个笑眯眯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赐，那我们就得胜了嘛，阿们。就像你在上面唱诗歌一样，对不对？我们唱诗，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赐，对不对？你就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赐。如果你这样的，属会来跟你嘛，阿们，对不对？我们世人常常是唱的比说的好听，说的比做的动听，对不对哈？基督徒正好相反。做的一定是最漂亮的。我们今天早上还在讲信心行为啊，信心行为啊，哎呀，我们有信心一定需要有行为把它给表明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阿苏撒复兴的时候的话，现在神所拣选复兴的地方真的是远超过你自己可以想象的。哇，人说复兴的地方啊，那一定是啊，真的是很富光那个冠冕堂，就是很富丽堂皇的啊，或者是那个明亮的一些东西。今天怎么，那都是外在的。神所拣选那个复兴的地方，是你里头的纯净、单纯。基督徒，我在这个世上要有能力的话，一定要学习单纯。耶稣跟门徒哈，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其实哈，很多时候的话，我们都在注意，到底我有五千两呢，还是我两千两，还是我只有一千两，对不对？我们都在那个两数上面哈，就是我们在那边计较啊。你是一千两，为什么神给我？你是两千两，为什么神给我只有一千两啊？我觉得神不公平，对不对？但是其实神看的这些的话，神只给一个同样的 common， 他说你在不多的事情上面，你忠心又良善，不多，这个就是单纯。阿们。你在你不多的人际关系上面，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爱。你在不多的这些事情上面，你可以选择与神来同行。阿苏撒复兴的时候的话，就是那个黑人弟兄，而且他是瞎了一只眼的。说瞎不是真瞎，就是那个大概乃至眼睛的视力非常的不好，所以他看人的话总是觉得是一只眼，所以人家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一只眼是瞎的。这西某黑人弟兄，这个西某真的，他来到阿苏撒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只是一个仓库，仓库还可以做教会，今天我们做的太幸福了。阿苏撒复兴的时候，那西门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的话，就没几个人，对不对？他没有这个讲台耶，没有这很漂亮的讲台。他的讲台是什么呢？他的讲台就是那个一个木的那个货柜的那箱，这几根木条钉起来的那种啊。翻过来，东西放在上面就是讲台。然后讲台用完之后的话，他长时间就趴在那里。继续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呼求神的同在，这个器皿有了，带动同工一起起来祷告，器皿更多了。当神的祝福降下来的时候的话，那是一个影响世代的复兴。今天我们说近代复兴史的话，我们必定要提到阿苏撒的复兴。但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佳容美型让人可以羡慕的，那个地方有的是一群谦卑的人，跪在神的面前，一直在祷告。今天很多人哈，真的，这牧者，我常常体贴弟兄姐妹的软弱啊，大家都很忙很忙，我知道大家都很忙，然后大家对祷告也有不同的啊这些的期待啊想法，所以大家礼拜二都不大来祷告会。哎呀，我明白哈，所以我们还要用各样的方法，什么用 Zoom 啊，各样高科技啊，大家可以同时祷告。但是我相信这些都是外在的，阿们。如果没有内在的这个渴慕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同心在神面前一起起来呼求？很多人都很期望教会要巨大的复兴，对吧？每个人都希望我们在肉眼的时候可以看到神的这个复兴。但请问， 神在我们当中真的能够做事情吗？初代教会所有，包括历史历代以来，教会所有快速的增长，都是因为这个当中有一群人是敬畏神的人。这群人因为敬畏神，所以他们一直渴慕神能够在他们当中做更大的事情。阿们。所以在这旅程里头的话，他们满怀期待，他期待有神同在的彰显。什么是复兴呢？复兴不是说哎让你中彩票，复兴不是说人多，复兴不是热闹，复兴是神作为的彰显。阿们。有多少人愿意真实的能够渴慕神荣耀的彰显？神荣耀的彰显，我们要预备自己的生命是被对付的，对不对？初代教会这么复兴的时候的话，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来到使徒的面前，就是因为说了一个小小的谎话啊，哎、哦，砰，哎，圣灵就把他击杀了。今天我真的很感恩哈，就是神在我们当中没有多做类似的事情，但是是不是也是因此，好像我们都不大看到所谓真的大复兴的产生？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来思想，当神大能作为的彰显的时候，是让神可以得荣耀。一个一个真的在这个世代当中已经被人放弃了，多少时候的话，医生都觉得你没救了，对不对？陪伴你所走过的人都觉得你没有救了，没有盼望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因着圣灵的同在，人可以再次被翻转起来。我们传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为的是什么？见证神的荣耀。请问在这过程当中，你看到是人的不行，人的绝望，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无，就没有救的这样一个状态呢？还是你说神是死无变有，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今天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说这个世代是一个弯曲的世代，请问我们的生命是否已经被主来修治？今天神的命定绝对跟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这个神的话他说，我们需要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对不对？彼得用各样的话起来来劝勉，劝勉这些犹太人要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什么叫做脱离？今天的话，请问你要脱离这弯曲的世代，难道你要去月球啊？要去火星啊？今天 Marx 啊，他那个马克思不但造那个汽车，他也造火箭。哎，请问你是不是还要去租一个火箭，嗡上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哦，你觉得哦，holy 啊？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说我们要脱离这样的一个弯曲的时代，绝对不是说你像那些异教一样的话呀，去修行啊、离世啊这些东西。今天的脱离是你心态上的一个断绝，你需要跟你的过去做一个 clear cut， 不要让过去的价值观再来影响我们。我们的脱离是在世而不主事，跟主说脱离是在世而不属事。阿们。真的，你看《使徒行传》，彼得在跟着犹太人所讲的，真的，他就把这两个观念把它对照起来，属血气的状况是怎么样，属灵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属血气是你在世，对不对？你肉体是属血气，我们还活在这世上。当他圣灵浇灌的时候的话，圣灵必浇灌凡有血气的，对不对？当圣灵浇灌的时候，这是一个不属世的状态。阿们。肉身还活着，因着圣灵浇灌，我们就可以活出在世不属世的生命。在世的时候的肉体的状况是什么？会有死的痛苦一直影响着你。但是当你在圣灵充满的状态里头，神却将死的痛苦给解释了，释放了。阿们。这时候船，我们从一开始的话，真的我们常常被绑在这个岸边的，对不对？我们常常离不开这个岸的限制。但是当圣灵充满的时候的话，圣灵涨潮的时候的话，我要起航了。阿们。跟主说，圣灵涨潮的时候你就要起航了。阿们。圣灵充满的话，让我们可以进入那个不属世的状态。求神帮助我们，你在属世的时候，在世这个肉体血气的时候的话，是死的拘禁，对不对？你常常我觉得没有出路，我就是在这左拖右撞，你的路都没有了，完了，我决定结束了。 这是在世，都是死，人生就是一个棺材的结局。创世纪的结束就是约瑟的一个棺材，听来了，死在拘禁着我们在世的状态。不属世的状态又是什么？圣灵可以将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今天请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女？请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像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也要让每个人经历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在末后的日子非常的精彩，就像好莱坞的大片。哈哈，今天弟兄姐妹哈，每个人都很喜欢看好莱坞大情节，特别是情节非常的紧凑，起那个承啊、转合啊这些东西。今天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我们属灵里头的经历，远比好莱坞大片更精彩。阿门。你是否有内心的期待？当圣灵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凡有血气的就开始不一样了。阿门。所以儿女，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少年人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他说在那些日子，今天弟兄姐妹，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末后的日子不是一个绝望的日子，精彩纷呈。我们人生的下半场远比你人生上半场要精彩。跟主说，你人生下半场远比你上半场要精彩的多。阿们。千万不要随便的就说我就这样了。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是常常把我们的神摆在面前，对不对？大卫他在这世上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今天我讲的很快，你们回去好好的看一看。他说大卫所看见的是主常在他的面前。今天请问你常常看见的是啥？绝望在我面前，困难在我面前，难搞的人在我面前，对不对？所以你天天都痛苦的要死啊！人家大卫的话，在各样的环境里头，他说我看见的是主常在我的面前，我在一个看见的改变，他的生命的结局不一样，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肉身安然居住。阿们。你看见不同，你生命的状态就不同，你生命的那种一个这个情绪也不一样啊。喜乐啊，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装出来的。阿们。也不是别人可以告诉你要怎么样喜乐，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但关键是你怎么有，你看见什么，你看见就是你的。阿们。这是属灵基本的原则。跟主说，属灵里面你看见就是你的。阿们。你看见那条通达的道路，这条通达道路就是属于你的。阿们。对不起你没看到，哦，对不起你就没有，对不对？所以想帮助我们，大卫他看见他主藏在他的面前，以致他可以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可以安然居住，所以他走一条生命的道路嘛。阿们。扫罗刚好相反，他看见的都是人，对不对？哇，看见的哥利亚的巨大，看见大卫的讨厌，对不对？看见那妇女唱歌都有问题的，对不对？为什么你单单夸他不夸我，对不对？哦，我们心里头常常会有嫉妒愤怒，就讲哎，多夸他一句少夸一句，就是一个千千一个万万嘛，对不对？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嘛，跟主说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嘛，你不需要这么认真的嘛。阿们。人家少夸一点，我就觉得都身上掉下一块肉一样，哦，痛苦的不得了。哦，没人夸我，没人鼓励我，没人感谢我。哦，今天弟兄姐妹们，有主夸我们就够了嘛。跟主说，有主夸你就够了。阿们。啊，当然我们要努力的夸别人，好，我们也要努力的夸别人，但是最重要是主夸我们就可以了。今天弟兄姐妹，你感谢耶稣，我们常常说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哈，你真的从心里头你感谢耶稣吗？没有看到主藏在我面前的话，请问我们怎么感谢耶稣吗？人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时候，你一定心摇动，你灵在阴间，你身体朽坏，我们走的就是一条死亡的道路。阿们。当我们常常感谢耶稣的时候，你感谢圣灵充满的话，我们就可以常常不会失去从神来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盼望。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大家，我希望大家记得，我们的神是伟大奇妙的神。阿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伟大奇妙的计划。跟主说，神对你有伟大奇妙的计划。阿们。大家相信吗？好像大家都不大相信。哎，我们再次看着我们的左右，你一定要找一个人跟他说，神对你有伟大奇妙的计划。阿们。 求神帮助我们大家一起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自己的生命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主，我求主你再次与我每个人同在，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能够认识你。那么生命当中的感谢是因为我真的看见你常在我的身边，在我取死的这个状态里头，耶稣你为我受死，在我犯错的时候，耶稣你为我付上代价。以你所受的刑罚我要得平安，以你所受的鞭伤我可以得医治。主，让我更多的认识你在十字架上的怜悯与恩典。主耶稣，我渴望经历你的救赎，我知道你一定会救我的，但主耶稣，我希望这个救赎活化在我的面前，让我因看到我生命当中就有一个极深的渴慕。主啊，我要得着那个被更新的生命。主耶稣，我再次谢谢你，你爱我，你永远不改变的爱，你来爱我，挪去我生命当中一切的重担，显明你是我的依靠，让我从身心灵里面我可以安息在你的同在里头。这世界这是一个弯曲的时代，主啊，但求主你让我不要取这世界的价值，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继续来影响，让我因看到你藏在我面前，我可以勇敢的选择你的预备，走上你的道路。主带领我，圣灵我们欢迎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站立，我们再次用信心我们来唱出这首歌。